先读两段圣经，一段是在耶利米书第十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第二段圣经在箴言二十章四十节，是不太像了。那里讲，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我想讲下面讲我自己跌跤的见证。在十月十八号那天，主你让我跌了一大跤。大家都知道跌的呢昏迷不醒啊，脸浮浮在地啊。那当时被送到医院去抢救，抢救呢到现在应该是两个多月了，可是呢还没完全恢复啊。但是主恩待我，让我是有惊无险，没有有什么后遗症，重大的后遗症。所以这次软弱的这段时候啊，是我想了很多，我感谢主的大恩。但是呢我想到我为什么要跌跤，跌跤呢我就想到约伯那时候，约伯为什么遭遇苦难，撒旦是在攻击他，但是呢主是在试炼他，在熬炼他。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怎么知道就是在神的计划安排当中，刚才王牧师讲的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有计划的，神有定时有目的的。我们每一个人刚才读两节圣经也知道，我们的脚步不由自己，也为耶和华所定。所以我看到这次呢，看显著看到神的安排，他的提醒，他的保守。我怎么知道呢？我从几点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时间，我这个跌倒的时间啊，是在到 New Jersey 去的时候。我那个地方是小儿子在那个地方，他一辈子就是做服侍人的工作。那么他呢，他这一年呢，正好有两个礼拜的休息。我到那去呢，正好是赶上他休息的时间。再拖长一个礼拜、三个礼拜，再停留在 New Jersey， 让他来尽上啊为儿子的这责任。地点不是在马里兰，是在 New Jersey。那个时候呢，因为小儿子在那个地方，还有我那个儿媳妇是护士啊，已经多少年的护士了，她也在那地方，所以她正照顾着，就享受他们在主里的爱心，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真是太好了。所以你如果换到别处啊，这就要增加很多麻烦。神他有预备。所以我说我在想啊，这个预备这个安排是不是恰巧呢，是不是巧合呢？当这圣经告诉我，我就想到人的脚步不由自己，乃为耶和华所定。所以那个时候咱们那个王牧师不是在讲那个传道书嘛，就讲生有时死有时，怎么样，生病有时，医治有时。所以这个时间啊，都是不由自己，乃是由耶和华所立定。所以定期定时定点都在神的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下面就看到第二第三点，保守。虽然跌得很重，应该说这个相当重了啊，因为当时已经有脑震荡，昏迷不醒。我那儿媳妇呢 他是号脉大概有一分多钟没有脉，所以他也想说爸爸是不是这一次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呢又醒过来了所以这是那个脑子里面呢这个地方还有个记号在这，大概永远退不掉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在这呢，就是当时呢跌出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包出来，有如果大家喜欢看圣婴那地方有一个照片可以看到，哎呀，这个右膀子大概是这样一跌嘛，这个右膀子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脱臼，但是叫 separate， 就是至少这个地方有拉伤，肌腱的拉伤。说一直到现在还是在疼着，我有常常是晚上睡觉呢，只能有一个姿势，就永远朝一个姿势睡着，就是仰着，不能动。你要夜里一翻身，好了就疼醒了。感谢主，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常常就借着这个就告诉我，你自己想到你要神的恩典给你。那个时候啊，如果是我是朝前跌的，是夫妇在地的前辈夫妇在地的，那你如果是要对后跌的话，那就后果不知怎么样了，会到底会有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是这个半身不遂啊，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还有那就其他甚至就离开世界了，所以这个脑震荡是相当严重的，脑子里面外面在渗血，里面的医生看也有滴血的现象在内，也在内部也在渗血，所以说神呢给我整跌一下，但是有是不是？就是你还是有保守在里面，就不让你跌到一个地方不能的恢复啊。我想第四点就是有教训或提醒。这一次跌倒啊，确实把我跌醒了。怎么说呢？一个就是我更加认识大卫所讲的话：“我立死不过一步。”哎，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是想，如果是稍微跌重一点，那就是就不会或在今天做见证了。哎，可是给我一个机会，还让我有做见证，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我就想到，既然是如此，当你要见主了，如果见主的话，你是怎么样见主？你要趁着白日做当成做的工，是吧？到了一到黑夜，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这是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的。我想这个，我们常常要想到，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想到，真是我们立死不过一步啊！谁要叫你回去，你敢不回去，是吧？这是神的恩典，我知道有是他的保守，但是也是我们的提醒。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当做什么工作？我在想啊，我们这个是老年人了，和大家是八九点钟太阳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呢，在今天应该做什么事？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就想到那个诗篇第71篇的18节，当时我在床上就在想这个事。那句话怎么讲呢？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我在想，我是今年是80多岁的人了，也是要有一个责任，要把主的恩典，主给我们的教训，要帮助我们后来的 弟兄姊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要赶快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去抓了。所以我有三件事情回来，就这一次回来就赶快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呢？是我硬在这硬做了，就关于这个福音园地的文字工作啊。过去是自己抓在手里头，现在呢，有感谢主，有预备了五六个弟兄姊妹，年轻的中年的弟兄姊妹来做着工作，做得更好，实在是感谢主啊！福音园地的这文字工作。第二呢，是老年人聚会的工作。老年人聚会工作，过去我们当然是做了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可是呢，我感觉到，神就也为我们预备了有另外一对夫妇，就是王伟华、刘长磊夫妇，他们呢也参与着这个工作，所以这样呢就由傅乃康和那个杨美德，他们四个人齐心合力要做这个工作，四个人就可以抬轿子了，是吧？就可以做了啊。第三个工作就是主日学的就业班的工作。就业班的工作呢，感谢主啊，这个事情有主跟我们预备了有七位同工啊，同心合意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把这个工作也交代了。那么这样我做什么呢？你做什么？感谢主，我就想到一个任务，就是拿俄米，你知道路德记啊，拿俄米指示这个路德做什么工作呢？去拾麦穗。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许多工作当中，有割麦子的人在前割麦子，但是呢这个麦穗也要拾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老年人该做的工作，就拾麦穗的工作。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就是要做这个祷告守望的人啊，为教会祷告守望，为众弟兄姊妹做守望。有什么任务都可以做，但是呢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要做出一个老年人应该做出一个榜样来，让年轻人知道应该怎样来为主工作，这是我今后所盼望的事。盼望弟兄姊妹多为我祷告，使我真能够完成神所的指示。好，谢谢主。啊，
走吧
我没有准备来做啊，我看那个可能不是太好，但是神呢可能是让我来做。然后我父亲三年以前呢去世，我实际上我一直想做几年前，但是呢我就想可能在台上我讲不下来，那时候然后吧，我父亲去世，我没来得及回去，就是家里给我打电话以后啊，就是我去签证那一天，上午那个签证就是早上送去，下午拿呢。等到下午拿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话说我不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就我也是一直在给神祷告，这个让我能回去见我父亲一眼。但是神呢就没有成就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可能弟兄姐妹想着我是很孝敬的，实际上不是。我知道我来做了见证，就是来告诉弟兄姐妹，你要有机会的时候就得把你孝敬父母了就得行出来，你要不行出来，你的心呢可能几年你都不会，你都不会放在下，你知道吗？那个你为什么呢？就是我也没问，但是我就说神呢，你做事一定有道理，就是你不让我回去见我父母，一定是不是神错，一定是在我这里。 当然了，到星期五呢，到星期四下午，我记得清楚，我去拿护照来路上，家里人就说我父亲不行了。到星期五呢，我就去到银行取钱，在路上来，神就给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一直祷告，我不是没有听见，我也不是不觉得你，就是我也不是觉得你这回去见你一个小时也好，一天也好，一个星期也好，我不是说觉得这时间不重要，对你来说不重要。但是你好好想一想，难道你最后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比你那几十年时间都重要吗？那什么意思呢？你这几十年时间那么多时间，你到干什么去了？你有那么多时间，你干什么去呢？每次回去都是同学聚会，跟父母待的时间很少。你真的把父母放在心上了没有？神就那样责备我。那个在心中想到那一句话以后啊，我一面开车就一面有泪流泪，我就知道，我就想到我像我父亲跟我弟弟在一起呢，那我弟弟可能就照顾他比较多，他们的心就平安，像我们没有行出来呢，就心里很不平安。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啊，就是说、啊、能给父母多待一点，多孝敬一点，一定要行出来啊。感谢
感谢主，刚才看到那种可爱的儿童在唱歌，就催促我觉得应该来做一个为主做一个见证。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家蒙了很多的福，那么今天我来见证的就是一件小事，解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疙瘩。那么在今年九月份，我收到了我原来过去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教会的一个邀请的email， 他说教会你成立75周年，欢迎过去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回去做见证。哎呀，我当时读到这个 email 以后，我就想到了很多，想到了我的第一个带我教我读 Bible 的老师。这个老师他过去是一个做法律的人，后面他因为在一次选州的检察长没有选上，蒙了神的恩，就去上了神学院，就做了传道人。讲到这个地方，就想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里面一段的话，说从前引到你们的人跟你们传话语的人，我们要有三件事要做。第一，要纪念他们；第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第三，要看他们的结局如何。感谢主，昨天我又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就马上拿起来电话跟他打了一个电话。那么当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回去看看我这位带我读 Bible 学 Bible 学了7年的老师。还有呢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在一起在教会里这一些同工，真是愿意我们把心里分享的话在一块祷告，在一块分享。感谢主，这些真是都是有美好的这个有美好的经历，因为我没有时间讲这一段经历。不过我就想简单讲一点这个一个我观察到一个蒙福的教会。那个教会成立了75周年，当他来聚会的时候，哇，一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很多的一批一批的从这个教会走出的传道人，那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那个地方走出去的一些人呢，真的是都现在都是蒙神的恩，有的是神学院现在的院长，有的是退了休的院长，还有很多在神学院做老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70年代北美有几个宣教士就是遇难了以后，他们的家属也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到那地方我在飞机上，我觉得我们这个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很奇特的人，就是用我们的学生说的话 ，You push the button, he has the words。就是他这个圣经呢、啊，这个真的是少有少见的那样的一个人。他给我们平时要求也很高。他在email 就说：“你们来做见证可以，每个人讲1到2分钟。”哎呦，我在飞机上就想啊，你说我们从各个地方来的哈，这个。怎么能不能稍微有很多有事情肯定要分享要见证，哪有就2分钟的时间就在想讲什么。 但是后面我明白这个事情了哈。当然感谢主，在飞机上讲好，我就想两分钟就两分钟嘛，顺服。那么我就想了，就少讲一点，就唱了一首赞美的歌，就是希伯来书的那个。那么到了以后，分享了以后，我结束了以后，我后面感受到什么，就因为这件事情，哎呀，我很 surprise， 真是感觉是小人得志，受宠若惊的感觉啊！因为很多的人，他就把一些中国的学生拿过来说，哎呀，这个就一些分享，特别是这个 Iowa State 的那个学校，中国的现在留学生2000人呢、有 undergraduate， 很多，你就像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来上高中一样。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见到的那些牧师教会的很多的认识的，有些人就是我们走了以后还很关心啊，送我们的书啊，真的是那些有的牧师，像中国有句成语叫著作等身啊，他倒不一定是等身，每个人都写的书都是一桌子一桌子的，真的是，我不是讲这个书，我是感受到一个蒙神恩的教会那种问候，那种温暖，那种真的是这就是神的爱，就想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平安的关系，这不仅仅是我们神给我们的 peace， 而且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和人之间也要建立一个 peace， 就像王牧师讲，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代祷。我碰见一个高中生，是一个华人，他是也是从 Iowa 出去的，他是一个在上了哈佛以后，然后又回到 Iowa 去读 graduate school， 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的牧师，就是我目前的那个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这个圣经老师的儿子，他说我过去啊，就跟他是在 amazing， 是都在一个是这个 Awana program， 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一句话，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我不记得是哪个地方讲，神用彼得约翰，像似乎人看了没有渔夫的人，他们改变了世界 ，upside down 改变了世界。我就想到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到要做见证。说在这样的季节，我们知道很多大学都要录取啊，有些 early decision 都出来了，大家有的很高兴。我就想，我们作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的儿女，教会里面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也很多。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研究表明，统计表明。在教会里面成为核心骨干的，在信仰上坚定不移的，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个年龄阶段是哪？7到30岁。所以我就想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当然我们的儿女成长很好，要上什么好的，感谢主，要神把我们的儿女都要有各样的带领，做基础，做各样事各样的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促使我来做见证，就想我跟大家，我们众教会众弟兄面前一个分享，一个代祷，就什么，就是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来代祷，为我们的台上，我们教会这些年轻的这些后一代，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兴起只要一个，这一个人为主重用， upside down 能够改变世界。这是我想促使我来讲的这句话，分享的这句话，讲到那个心理的负担，就是当我收到回来以后，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看啊，是一本读书广告，就是以耶稣基督敬拜为中心的这样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这个 D A Carson 牧师就说，只要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你读这本书都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收获。我是讲是一个什么样的负担呢，就是为我们这个诗歌敬拜的事情。我想我在这个地方也做过见证，也私下也跟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分享。我其实原来一直总是有点不 feel comfortable， 就是我觉得我们诗歌的敬拜啊，最好能 站起来唱。当然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要插一句话，我也知道我们有在座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身体的软弱，要是站久了的的确确是有一点不方便。不过我想我们特别领诗的弟兄都分享过，如果你有身体不合适，你坐起来唱也没有关系。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在想到了我们已经刚刚被主接走的杜妈妈。有一次我们在站起来唱诗歌的时候，我看到她就坐在那个地方。我当时看着她，我就想到她，她是我心里面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妈妈，我就为她祷告。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什么？我们年长的弟兄有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又不方便，你不可能站起来，你不太方便站起来上，没有关系，你可以想到，你坐在那个地方，也许你能激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这是一方面。第二，这个为你祷告的本身也是帮助了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爱，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再插一句话，我想我们文化里面有，我们都知道哈，我马上就快结束了，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当我看一下报纸上都记得，当某某重要的人走进会场的时候，这是啥？全场起立，掌声雷动。讲什么？至少是对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尊重。我想我们永生神的教会在这个赞美神的时候还是参与了。当我读了这本书以后，他就讲了，他说神的教会里面几千年来这个各种的形式都有。所以我也想 take it easy， 唱不唱站不站呢，我想这每个弟兄带领。不过我想讲这个意思呢，耶稣就是放在会众的面前，为领会的弟兄和将来要领会的弟兄祷告，求主保守他的话语。
今天我很简单，我能站这里就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我已经进到90年代了，在医生讲来，你的身体毫无毛病，也没药物，也讲不出来一种毛病来了。我说神的恩典，我现在90多岁还在打乒乓，在乒乓球啊。我1977年是全马里兰州冠军的，我现在一直讲啊，为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从1988年11月11号。我在神灵面前发现有一件事，不是得永生，要是永生，才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才能够等候主再来。从哪一天开始，我说主啊，你叫我有一个的自由，在你面前一定每天起来读经祷告，不缺一天。有时候我告诉你，我要打瞌睡，什么？我告诉你过来，你不叫我醒，我就不会醒了。那是你负责，神道神话就给我整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们要决心在神的面前要读经祷告，听经读，必定要祷告神，神必定会听你们。所以今天我到现在，我的身体毫无毛病，这是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站在这里，其实上一次聚会的时候，做见证我是最后一个去的，但是时间不够，我就留在这一次。所以这一次没想到一栽要有很多。我本来想让那个小琴上来跟我一起拉一点时间，但是她身体的原因啊，我就在这里来做见证。感恩的事情有很多，特别感恩的可以有三个，一个是我提前博士毕业，然后而且在顺利找到一个工作。那第三个，神赐给我们一个女儿，明年3月份会出生。我就从头来讲呢，我是2008年的时候，我说提前毕业，其实我真的是感恩。我2008年的时候入了那个博士班，就是 PhD program。当时 年底的时候，就是王牧师就问我，就是说决定问我愿不愿意为此祷告，就是说坛友教会的执事会来服侍。那我当时是想，我就跟神来祷告，就说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很笨，那我就没有太多服侍的时候，我考试也是 A B 各一半的。那我就向神祷告，我说我在博士班里可能时间也很紧，那我愿意学习来怎么来服侍，在教会里怎么来服侍。那愿主你赐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有感动来服侍。那当时我跟小青一起的祷告，就说在学习上不羞辱神的名啊，我的笔心里也是甘心乐意的，因为是为服侍主，就是得个笔也没关系。那我当时我们就一起就说，那读博士的时间其实可长可短，我们也读博士也是相当于工作一样，也是为神做见证。那在教会里服侍可能耽误一些时间，就是多读一年我也愿意。当时就在后来09年开始就在执事会里服侍。那09年10年10年的时候，其实我计划可能是明年的12月份，那是满五年的那个时间毕业。结果明年的时候就是在10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那个中心的主任就找到我的导师就提起，就是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去他那里工作所以我的毕业很快就到了日程上来，就一起讨论，就跟我的那个就我的一个相当于是 committee 那个 board 一起来讨论，然后写论文四月份，所以今年的四月份就毕业了。我感谢神，因为我在神面前，我当时想的是哪怕是多一年，就是14年或者是13年毕业我就乐意。那神其实很怜悯我，我在服侍中间也要是花很多时间的，但是在服侍中间我感到特别的神特别有恩典来怜悯我。我考试有期末考试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是感到焦头烂额考试的时候没有感到焦头烂额，在服侍的当中也是学习感到也很喜乐，感觉很多的安排，像主日学布道会这些聚会查经班，所有的这些好像神很奇妙的安排。我在这个地方在服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时间四月份布道会结束的时候，五月份才期末考试，所以很顺利，我为此非常的感恩。那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我可能不是夸口，靠主夸口，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写一份简历，也没有投一份简历，神就把工作赐给我的我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为什么在这个单位就这么感谢主，是因为小青找了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工作，后来找到这个单位，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下面的我们两个相邀小孩有好多年了，弟兄姐妹知道的为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知道你们神是听你们的祷告的真的是我记得好几年以前一个陈瑞宗那个弟兄在这里布道会，他特别的呼召有一位姐妹，就说你没有生育，神已经听你的神赐给你们一个孩子，那他就特别有感动，就到前台来，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可能有的不知道。那我们那也很长时间也是为这个来祷告也看到神的带领中间经历了可以说不顺服到顺服到喜乐的顺服刚开始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就想为什么，就是我读那个圣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当时想很多家庭为什么就是说都有孩子，为什么单单是我们为什么单单是我成了无产阶级我就想起来我时间慢慢的过去，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服侍，有很多都是第一个小孩，我们参加好多 baby shower 一直有一段时间小群感到心里都有压力，因为每次参加这个的时候自然的就问到我们，因为我们是相对年长的在里边。嗯，还有父母双方给我们压力也很大。甚至我岳父就说一定要有一个孩子，他偷偷的跟小青讲，没有孩子这个家庭就不稳定，这是他的见解。所以可以想象神真的是把我们放在一起，也带领我们在这方面来学习。我记得真的就是说开始顺服下来，是我觉得还是圣经不断的给我力量。我记得读到哈巴谷书，哈巴谷在最后一段讲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争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引耶和华欢心，引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一段对我非常的有鼓励。我读了那个，就感觉我就一遍一遍的读，我就觉得，其实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是我们的一切。就是说我心里以前的时候好像觉得有个孩子多好，就是说有个孩子就好了。但是我读了那个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他们那是怎样的一个绝境，可以说生存的指望都没有了，什么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是依靠神，而且以耶和华欢心啊。那个是我很大的转变，我就一下就好像我们两个其实分享很多，就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小孩也很好，神也特别祝福啊。我们就可以说顺服下来。那以后的时间是就是双方的父母每次视频的时候，可能说话题一分钟以后就转到这个要生小孩，我们两个靠主的喜乐，就说你们不要急，假如神赐给我们肯定会赐给我们啊。这样过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是参加祷告会，那我们是说你们要好好祷告为这个事情，神一毕业神就会赐给你们一个孩子啊，这不是假先知，他这样说。我当时心灵上其实我们没有信心，我的心跟那个撒加利亚差不多，就好像麻木了，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也很好，但是不是很往心里那样想。那知道毕了业以后真的神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啊。当时小金的反应很少，所以我们他说可能是怀孕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个册，因为那个是好多年以前买的，就是因为怕这个好像是，但是买一个新的试一下，新的一册还是那可能是。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是坐在这边，那领会的弟兄唱的那一首歌就是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待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两个一起在那里就流泪，我们觉得真的是神太恩待我们。有时候长时间缺乏，等到时候感到更为感恩。我们还要感恩的是，就是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么多年以来，很多的人都问我们、关怀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知道，像那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讲的，你的祷告神就垂听了。我在这里想说，你们为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我们自己并不迫切的说是你们祷告也驮住我们，让我们能够复习，能够很好的能够成长，能够学会顺服。还有一个是感恩的是，知道我们怀孕以后，无论查经班、是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高兴。为我们欢喜，也为我们分担很多。好多的服饰都被 cut off。我们真的感恩查经班都把很多服饰都给我们剪下来。还有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小孩的东西car seat 给送给我们，真的感到真的是活在主的爱中是神的爱。也借着弟兄姐妹也 也带到我们身上。最后有两个带到，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带到，一个是我们双方的父母可能会过来为他们的得救那个来这边能够认识神祷告，还有一个我们也是学习做父母，在这个相对转换的时候，你们祷告也拖着我们。谢谢弟兄姐妹。
兄弟姊妹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谢主，感谢我们教会啊。我今天要讲的话太多，可是要只有两分钟时间啊。我希望今后见证两个月一次，半年一下子，哎呀，真的，我见一见眼。哎，感谢主，我这一生最美的幸福就是心靠了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前小那个年轻时候啊，浑身都是病，住过两次院，心肝五脏都有毛病，嘿。信主以后到教会来洗了就没有病，我见人就宣传，我说你们去教会，一个还不会身体会好，另一个呢我说有什么需要主会恩待你，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这教会多少经啊，我走哪里传哪里，传福音神弟兄教我的，什么子我什么叫什么子啊，传福音那太好了，我爱讲话，走哪里传，每天都传，买菜也传，走路也传，你看有好多人，从前我住东方大院1000户人家，那个郑姊妹是不是很传的，那个齐姊妹在马路上乘车看见一传的，我们那个环保中心的义工都传了来，我去主会恩待你们了，我在讲主在我身上恩典。早两年呢，我这个人热心粗心爱摔跤，摔了三年，摔了10次80次都不止，有时候他们叫我到图书馆去拿表格，晚上饿了，反正我这个人，人家求我就比较答应，硬撑着去，回来是头昏昏的，走了老妈过大的，这个都摔破了。那个过路人说：“我给你带医院去。”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还有呢，我替人买东西，一包包提上车，第三包没包好，车又开了，这个地方又摔破，我很紧张。糟糕，我姑妈在重庆的时候摔跤半年不收口，嘿，感谢主，我摔跤以后，邻居都拿药来给我擦，那后很快就收口了，感谢主。还这个地方也摔过跤，这个膀子也摔过跤，去参加合唱团，大车子翻下来，摔破以后马上有个姊妹她带着药膏替我呼救弄也好了。嘿，这次呢我怎么说啊，我主耶稣啊，求你提醒我，嘿，我就时时刻刻要祷告，走路也祷告，妹妹祷告，这一年没有摔跤，告诉你为什么，主在给我同在，真奇怪，我自己走我就只提醒主耶稣，主耶稣你提醒我，叫我小心点，叫我小心点，别摔跤，这一年没摔跤。还有一次你看我身上是严重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天秋天突然我还没穿好衣服，人家来电话，我穿开始受凉了，马上腰就竖不起来，我紧张的要死，我说这下子我要坐轮椅了，不能走路不紧张吗，这个腿也不能使唤了，可是我有难处，就有好心人帮我打扫那个提醒我吃药的人，他也是基督徒，他就马上告诉我们楼里那个姊妹房子姐，他说马姐妹不好，今天腰竖不起，路也不能走了，他说快点，我有药你拿去给他擦，他也是基督徒，一边擦一边祷告，一边擦一边祷告，奇妙的要命，祷告完以后我的腿好像不那么疼了，也可以走路了。嘿，他说马嘴，今天下午有一个外国教会，你要不要去听到？他很有权柄。我好啊，你带我去，我当然去了。嘿，去了以后啊，感恩，奇妙。这个那个教会一台子书啊，我这个书看都不看，我就买了这一本这个书。那本书叫《重走圣灵的乐章》。嗨，这本书太需要了。我要什么主就会安排，那个牧师就说了，我看你买这本书，一般买书要翻翻看看，你看都不看就买这本书，我说我一切都主带着我带领我了，看这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性子很急，有时候碰到问题啊，比方说我认为我是对的，你对的，真的不明白，嗨， 看了以后我会改变我的改变我原来的思想，凡是人家从前没学好嘛，现在他们笑我来看这本书以后，哎，碰到问题不跟你争吵了，总笑总笑，哎呀，我看了还要看，感谢主，我处处地方带领我。我就在想啊，主耶稣，你看我不是80多岁了，我爷爷我爸爸妈都是80几岁就去世了，你看我怎么跟主耶稣说啊？我耶稣啊，求你带给我多活2年，我就不停地给你传你的福音，传遍传遍。嗨，我真会传呢，我传到北京中央去了。嗨，你们真不相信，这次你看国家侨办到我们欢中心来参观，正好我要搭接他车，接他车没空就站着，他一来就问我你来多少年，我说20年，我说我来20年，我去教会哦，你知道吧，我去教会怎么好怎么好啊，我希望你们回大陆不要压迫基督徒，好好宣传。还有我婆家是大家庭，大家庭啊，我那些姑子解放以后就参军了，家都是高干，他们都来叫我舅妈，一进门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舅妈现在上基督教，为什么？我说毛泽东说的学习国外经验，先进经验，我认为就相信基督教。为什么美国这么富强，全世界最强的，对不对？我一回去跟吴景豪说，不要压迫基督徒，大大发扬。后来怎么实现呢？那个温州要造3万人会堂，地方不敢批，温州就批了。感谢主，感谢主。我这话太多了，我不再讲，下次再讲啊。2个月1次啊，我话还太多了。还要感谢我们教会昨天这些兄弟姊妹付出的劳动，做这么多丰富菜。我听说那个林弟兄那个牛肉一片一片的，多少绑上一个人切的，又是开着自己烧的。哎呦，感谢主啊！你们他那村开的怎么说？他妈怎么？你平常不吃猪肉的时候你不吃出食素菜，今天牛肉你多吃点吧。啊，真不好意思，谢谢你们出入关照。还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这个什么好消息啊？这个陈瑞，所以我是98年在这受洗的，陈瑞是创办人之一。你看看我们主的爱心多爱心，连我的外孙女考大学，她都能记得，一年回来一次啊。她说马姊妹不记错，你的外孙女今年上大学。我说是啊，我最为一个事情发愁，我要上八大，她要上别处学法贵。她八大不错啊，结果果不其然，听她话进了马大，到了。大三整个马亮就招他一个，都是教会的人力帮助他的。我也没上过大学，女儿也没上过大学，哎，感谢主，现在我想什么主就会给我什么。我说我女儿也没上过大学，这3个孩子外孙女孙女一定给他实现大学希望，结果都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很好，都是主的恩典。我处处地方都给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就传福音。感谢主，感谢主，下次再说吧啊。
感谢主啊，我叫杨军，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题目，叫活人比称谢神。那我今天站在这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活人啊，而是出于一个蒙恩的肢体对教会这个主的身体和其他肢体的感恩。其实这个题目王牧师今天已经讲到了，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了身体和肢体的关系和肢体与肢体的关系。我自己是很清楚我是一个软弱的肢体，在那个第22节里面讲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不可少的，更莫要说是要加上体面的。那么有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就像阑尾或者是扁桃体，只要不发炎就可以了。但是上帝确实是有丰盛恩典的神，他让我发炎却没有把我给隔下，而是借着他来医治我恩待我。尤其是最近2、3年 从结婚生孩子到现在能够去神学院念书，神借着教会肢体的关爱让我经历到他的信实，他对他话语的忠诚，他从来不把他的话当玩笑，也不是随便说说给你点心理安慰，就像政治家政客在竞选的时候讲的话一样，而是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是的。要数算神的恩典很多，就是你要就拿去年一年来说，几乎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而且是非常丰盛的恩典。原来以为要离开这个大家庭，要去远足，去加州读书，但是神很怜悯我们，很奇妙的让我们留下来，继续享受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让我们无论从经济上，从属灵知识上和属灵的灵性上，都得到了弟兄姊妹、牧师、执事同工非常充足的供应。神让我们在弟兄姊妹眼中蒙恩了，大家用祷告、奉献、言语、行动和榜样来恩待了我们，这些恩典实在是没法说得尽。神有时候用比喻来见证他的道，有时候是用食物。就身体和肢体之间这个关系，我原来以为是个比喻，但是现在发现不是。神让我清楚地看到，我这个阑尾或者是扁桃体里面实实在在流淌着弟兄姊妹的鲜血养分。如果我把这些恩典据为己有，而不通过感恩的表达让它能够在肢体中流淌的话，就会变成真正需要割下来的肿瘤。感谢神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浇灌了弟兄姊妹，又用弟兄姊妹的爱来滋润我们一家。感谢神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彼此里面流淌，让我们经历到教会是主的身体，弟兄姊妹互为肢体这个实际。谢谢大家，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感谢主。
谢谢大家。我呢在这个今朝特殊的日子里下要跟大家，因为今朝是耶稣诞生是吧，这个日子是个大喜日子，很开心很高兴。我呢今朝要在跟下我们那个罗城教会跟下兄弟姐妹，因为我想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宝塔毛的时候，我们老婆肚子炸了，一天功夫炸了六七次。那么我呢每天要从医院里下，从早上的三点钟四点钟要跑到那个地方，大概要跑十分钟左右。那我老伴肚皮子，我们在这里只有教会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要感恩兄弟姐妹。我们只有在兄弟姐妹，那么我今天想到了一把死一把讲了你赐给我的也是你，你拿走的也是你，一把是有这么一个爱主爱压我，我自己想到了主啊，你赐给我的也是你，你拿着的也是你，你的名应当成功，所以我要更加压缩基督，我要更加压我。同时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兄弟姐妹来帮助我们，罗城教会的兄弟姐妹不但从个人了，从物质了，甚至于把兄弟姐妹的血液来给我们。所以我今早在这里我还是要跟下这个这一次跟下大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如果是需要兄弟姐妹在这个外面几十个人，甚至于八百个人把自己的血都测出来，所以我要跟下。不管怎么样，我也想到了耶稣讲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真正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一天一天，我老婆我们在宝塔毛或者他们在这里把我们的牙 是杜比拉的也给我们送到宝塔嘛。我在那天夜里想，我们两个人正跟亚族，我们只有跟亚族，所以我来到美国，我说我认识了主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正跟我们有，我们现在夫妇两个，可能我今天在这里，刚才我兄弟姐妹讲了，我站在这里我就是见证，我喜金龙现在在这里，这几年来不怪我儿子不在不在都没有关系，兄弟姐妹帮助我同样支持，我很高兴很开心，所以主讲的我的恩典是给我用的了，主的恩典给我用的，所以我想有儿子没有儿子一个样，我现在天天真是一样360天没有一天早上晚上不祷告，没有一天不读一点圣经，我每一天读一张圣经啊，我已经圣经读了3遍了，我跟我老婆讲了，虽然我有的是不认识，但是我把主的话记牢一句话就可以了，主的恩典给我用的了，我就有福，我就平安，我就喜乐，我也不怕什么，有书给我，谢谢大家。
呀，其实我是想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苦读、焦虑和抱怨中度过的。其实首先我想着，如果是有弟兄姐妹被我的抱怨，因为我的抱怨跌倒了，我也是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但是呢，神也是真是通过这一年，在我的这个很苦的这个过程中呢，让我真的是学了很多的功课，让我最终真的是看到了他的信实和他的大爱。这所有的这些功课真的我就真的是很多，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格林多前书的7:23，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个故事开始呢，是从我的第一个老板开始的。那么我当时呢是在非常，就是我的工作呢是在最后关头，是我的老板给我就是通过他给我争取到的。所以呢，我一直对他就是非常的感恩。他一般让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是非常高兴的去做。而且在圣经上呢，也是说你要顺服掌权者，顺服老板。那么我觉得我也是在按照圣经的话在做。但是呢，我身上的问题呢，就是很快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办公室就开始从我们的总部传来消息，就是我们办公室要关门。那么这个关门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工作了。那我很就本能的就想，那我老板他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了，我为他工作这种动力就很自然的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周围的同事呢也在跟我说老板呢就是在知道你有身份的问题，就是 take your advantage， 然后说你不要，你现在你是最需要急需要去找工作的，你不要每天在为他去工作。那么我以前呢就是每天，因为老板真的是就是很忙，很多事情让我去做，我每天工作到晚上7-8点，我也觉得就是真的是无所谓，真的是很喜乐去做。但是当这个时候呢，然后我就开始就想，那我不能靠他了，我得自己要去找工作。所以我每天到了下班时间，我就真的是一分钟我都不愿意再多待，我就说我一定要我要去找工作，我要用我的精力去找工作。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是，而且我老板再让我干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抵触，我是这个办公室职位最低的，工资最少的，为什么你就是说比该别人做的事情就让我来做，就是一种就是很多的抱怨。但这个抱怨呢真的是就开始心里很苦很苦，我自己也解决不了，又是圣经上说要顺服老板，但是我现在不顺服，但是我又觉得我又没办法解脱。然后我也是跟牧师 跟王牧师也讲这个讲了这个问题，然后王牧师当时呢，我现在印象就很深，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基督徒任何时候我们做事都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们不是在为人做，我们是在为神做。我们即使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即使是在最后的一分钟，我们也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做，我们都要尽力做好。另外一方面，他也说你现在是神的孩子，你的事情神一定是要管的。那我呢，其实我觉得牧师说的是对的，我就按照牧师说的是去做了，但是我心里的这种焦虑实际上没有去除，因为我觉得神他真的会管我吗？我觉得我现在我现实的问题，我是一份工作的问题，但是我也没有去找工作，这个我可能会没有工作，然后我就实际上，所以这个实际上一直还是在苦，还是很苦。但是我觉得呢，真的是神他就是用他的信实和他的大爱，来让我看到我真的是他的孩子。因为到六月底的时候，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做过见证，就是我们办公室最后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了。我当时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这真的是全是主的恩典。但是没有想到这事情以后呢，神呢又把更大的试炼加在我的身上，因为整个我们办公室就剩我一个人，整个一个办公室，而且我就马上就觉得身上有很大的重担，我就整个一个夏天，实际上我也没有休假，而且比以前有老板的时候工作更努力，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整个我们的总部在纽约，就是各个部门，因为以前我们是相对独立的，现在被合并到纽约以后，从财务到各方面都要跟纽约的各个部门要沟通，要准备各种的材料，所以整个夏天我都是工作的非常的努力。我纽约的同事从以前从来没有共事过，跟他们都是邮件和电话的交通，而且我的老板呢成了我们成了我们的副总裁。在这个过程中呀，我自己是觉得我比以前做得更好。但是呢，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就是说在和纽约沟通的过程中呢，可能也是缺乏智慧，什么东西该汇报，什么东西不该汇报，现在是回想起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副总裁呢，他就是说，在我做的事情，他好像都是觉得就是 nothing， 然后他对我做的事情就是没有 appreciate， 就是说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concern， 就是说。觉得呀，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各种事情都是没有做好，然后呀，我其实就为这件事情就很苦，又是很苦恼，因为我知道我明年就是我的H1B 签证就到期了，因为我们全家就是靠着我这样一个签证在这边生活，我想着我，而且现在这个副总裁他一句话我就得走人，而他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苦，我就跟周围的朋友讲呢，他们也是安慰我说你知道纽约和 DC 是不一样的，纽约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的工作节奏跟 DC 都是不一样的，你也要理解他们平时也看不见你每天在做什么，但是这样实际上我还是非常非常的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们的教会的兄弟姐妹呢也是在鼓励我，他就说任何时候不管你的办公室也好，不管你的整个你的组织也好，真正作为掌权的都是神，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不是某个人。但是所有的这些呢也是真是解决不了我自己的实际的问题。然后到了夏天过了以后呢，我们副总裁呢专门约我谈，就是他说约我一个电话会议。我当时想着会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呢，但是电话上呢他说呀，我觉得这个办公室好像没有你能做的什么工作。他说我觉得你最多能做的也就是做一些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他说我现在呢已经把那个就是招聘新人的广告已经贴出去了，说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你看你能做什么。 哎呀，我觉得他这句话一下子真的是让我有了一点地狱的感受，就是在地狱里的感，就是周围就是一片黑暗，我就想着这个实际上就是明摆的，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要走了，就是他就是一种婉言的告诉我，我你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吧。我想着我的签证啊，这些都不要想了，所有的这些都是，哎呀，我真的是就是生活在黑暗中那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呢，也是真的是就是还是教会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是神的话，就是说，我觉得那段时间呢，我就是真的是就是这句话每天在鼓励我。然后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我每天就在想神，就是把这件事放在我的祷告里面，说我现在我真的因为一切都是在你的手里，不是在我这个副总裁的手里，求你如果要是希望我去找另外一份工作的话，求你，因为我当时说老实话，让我找另外一份工作，找往哪个方向找，我自己也是还是没有就是心里没有一个定数。我说求神给我指引我的道路，指引我让我找哪方面的工作。我就是说每天的祷告，每天都在，然后我觉得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在为我们祷告。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呢就来了一位新的我们的新的 director。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的是感谢神，这个我就是跟这个新的这个 director 呢，我就跟他呢就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因为我当时呢就一心想他是一个新人，我就是说而且他是个 director， 我就想我要帮助他，要帮助他适应我们的办公室的环境，让帮助他把这个工作能够做起来。然后所以呢我觉得他呢也是很能够，我觉得这个如果我真的是真心帮助他的话，他也能够感受到，而且我就觉得这也是我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我也是真的是在荣耀神。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感谢神，他呢就和我们的纽约的这个副总裁呢，他们就相处得很好，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神，他呢就是等于说我不用直接面对我们的纽约副总纽约的上层，然后我就直接和他工作。然后但是我的工作问题还是我的心头的一个大患。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上面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定调了，我就想着我还是工作还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真的是我都是没有想到，当我问到我最后鼓足了勇气，因为我开始都不敢问，我就想着如果现在问的话还不如到明年再去问，因为现在问的话真的是我都不敢问。但是当我鼓足勇气去问他有没有可能为我明年的签证为明年 renew 我的签证的时候，然后他第二天就回答我说没有问题，说没有问题，说那个我们要为肯定是要为你续这个签证。哎呀，我当时真的是我都没有我都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觉得我是听错了。但是我真的是我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信主三年以来，我觉得这件事是我觉得一件一件的事情，到了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是已经因为我真的是到了，就像当时那个刘牧师来给我们做讲到，就是把哀歌变赞美，因为他当时就是说，我觉得我当时已经是真的是到了深渊深渊的最深处，然后就是，所以呢，当这个消息传，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赞美，而且我真的是知道神的他的这个大爱，他的信实，其实真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爱神，要我们有对他爱他，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他的大爱，他的信实，他就真的是在吸引我们，他你不能不就是说你不，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在做，就是说他不能不让你去爱他，因为他是多，他真的是他是 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爱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女。我觉得也是通过最后这件事让我知道，牧师开始给我讲的，我开始都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就是神真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真的是爱我们，他会管我们，他会伴我们走过我们的每一步。我真的是感谢神，我愿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
就是主的见证，感谢主，主救我脱离多少的危难，多少的困苦，感谢赞美主。我九月底跟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来哪里卡，我跟他有机会跟他回去，不然我自己也不能出门了，这么大年纪了，感谢主，主都保守我，一步一步的保守我，能够平安去平安的回来，感谢主。我有一次我跟我的大孙去古兰邑探望一个老弟兄，他是非常爱主，而且对我很大的恩情，我能够留在美国是他的帮助，感谢赞美主。我去探望他，哎呀，我的孙开车，我下车的时候，我的脚，我的右脚被车轮压住，车轮压住，我拔不出来，我的左脚就跪下去，跪下去，左脚就又红又易伤，差不多要出血。但是这个又后来我的孙退车，我的脚才拔出来。感谢赞美主，没有伤，这个右脚都没有伤，感谢赞美主，而且还照常走路，因为在古兰邑都要走路，不没有车的，那边不可以开车，我就一直走，从头走到尾，真是奇妙，奇妙的主，在差遣使者在保守我，在我回来的路上到厦门也是雾，飞机也耽误，到北京也是雾很重，也都耽误，感谢主都一步一步的保守，不可能变成可能，给我顺利，而且到北京雾，因为厦门飞机耽误，到北京飞机已经飞了，飞了我打电话去那个航空公司，美国的航空公司说你的机票坐会了，昨天飞机已经跑了，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的儿子就慌了，怎么办？后来明天我们又去找航空公司，他就给我证明说是因为天气不好延误，给我再过两天，给我一个座位来回来到美国。感谢主，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人家有的出国回来都身体不好，但是我一回来，弟兄姐妹人机都很欢喜，说你回来比以前更好，感谢主，都是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要读一个圣经，诗篇121，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处女如，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真有福，我们有保障，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就这样，感谢主。
我从来也没上过台做过见证，但是呢我今天要做个见证，很简单，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今年九月份回国，然后呢十月份就是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嘛，两个小时的时候在飞机上很平静，突然到了两个小时以后，突然飞机怎么颠簸起来，很厉害，但是整个飞机上的人都汗脚起来了。当时一生呢，我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遇难的时候那些人的心情哈。但是我体会不到，哎呀，我这下子就体会到了啊，是这个样子哈。后来全飞机的好多女生都哈尖叫起来了。后来嘛，我当时一那就想到，当然就是911的时候，本身那个飞机上那些人的，那些旅客的心情哈。哎呀，我说这个心情也是这样的哈，这样体会到。后来到了。后来呢广播里说哎，遇到强风强的气浪，大家坐下来哈，就工作人员都要不要动了，坐在那边。刚刚静下来以后，一下子就颠簸得更厉害了。更厉害以后呢，就我手就是桌子小桌子上那个水全都翻出来了。哈呀，那时候男同胞也一起尖叫起来了。哎呀，我说，但是我没有，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到什么。我就把手这样放到这样，我就祷告。哎呀，我说神啊，神与我同在，神，我说你可能现在不会把我接走的，牵过来。好了，我说我就想，我说真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我说我一直在祷告，但是我话不多，我就这样想。后来完了以后，几秒钟过去，因为这个震动的吧，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几月份的不是，加州有一个啊，不是，我今年不是有个震动，就那比那个感觉还要厉害。好了，完了以后。我旁边一个小女孩是上海来的，我说你害怕？哎呀，她怕死我了。她说真的，我说你信不信主啊？她说我外婆跟外公信的，我说我信的，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说我们祷告，我觉得有平安了。后来我都当时人家讲好多大道理，我说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说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心情就很平静了，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海上坐船的时候，不是遇到风浪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吓得哈，后来不是呢，耶稣就把他喝出来，什么的风浪就平静了。但是我就体会得很深很深这一点，谢谢大家，就完。
可以做一到两个。我也是那个在教会啊，洛城教会聚会很多年，然后我都没有做见证，我觉得很惭愧。每次我看到弟兄姐妹在前面做见证，我心里就羡慕，然后我又觉得。好像神也不怎么爱我，好像我都没有见证。其实真的是我错了，是因为我的心没有追求神，是因为我的那个我自己远离神。真的神就是我想这个，就是我心里面这一句话就是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真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惧怕，无论什么灾难或者病痛或者是一切的那个苦难啊来临，只要我们仰望神、依靠神，我们真的是就不惧怕，然后平安喜乐也会在我们心中。我想说的是，就是以前我那个虽然信主，但是我在那个神的真道上面，我真的是不是太清楚。虽然来教会，但是我读圣经好像也不是读得太懂。然后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别人提很多问题，我就想说，哎呀，圣经说的话也都对，好像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看懂，我也没有看进去。然后看的时候就是跟看别的书的不一样。然后我记得那个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应大姐，就是那个创也是那个就是很多年前吧，也是那个教会的创办人之一，那应大姐，她就总说一句话，说哎呀，圣经真宝贝，圣经里面的话真宝贝。但是我不太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也是真是神的那个怜悯，然后神带领，就在我这个生命不长进的时候，神也借着一些事情，然后让我就是重新来回到他的面前。今年那个七月份的时候，我妈突然得了重病，医生就是诊断，其实检查了很长时间都检查不出来，然后就是浑身都疼，也没有力气。后来那个我们就是医生检查不出问题来，后来说建议我们去那个 emergency 全身的彻底检查，因为医生感觉到可能是这个病很比较严重，很危险了，他怕耽误了。然后那个住进 emergency 全身检查以后，就是结果特别不好，我妈那个得了那个很重的那个肺癌，就是已经到晚期了。然后那个医生那个就是肿瘤科医生说生命可能只有3到6个月，当时我就是特别恐惧。我在我的一生中，因为我那个一直是在外面吧，所以我跟家人，就是我跟我的亲戚和我的家人都离得比较远，我很早就出国了。然后我家里面就是我的老一辈，比如说我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去世的时候，我都没在身边，所以我对死亡我就是完全的很陌生，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突然医生给我这个消息，就是我特别的惊讶，我简直就是像那个晴天霹雳一样，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我特别恐惧，我说这种事情怎么会临到我，那我怎么办呢？我是那个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跟我住在一起，也没有别的亲戚朋友在美国，就是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了。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特别害怕。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哎呀，虽然我那个我在教会里也没有什么服侍，也没有什么奉献，我觉得我很惭愧，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只能找教会，我就是只能依靠神了。然后我就跟牧师讲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讲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就稍微的那个安稳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教会还是我的家，我还是能够依靠教会，因为我毕竟是信神的人。然后王牧师就是去看我妈妈，然后那个对，其实我那个时候跟教去找王牧师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请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因为我和我妈妈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小，就是我们就说我们那时候是说觉得只有依靠神才能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然后请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这是个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依靠和盼望吧。然后那个王牧师也是每次去帮我妈妈代祷，帮我妈妈我们一起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妈妈的那个心情和那个就好了很多。然后她我想她心里面很恐惧，可是她就是一直都不说出来，弄得我因为我妈妈是很不太于表达自己，然后她有事情她也不愿意说，她的心里的愁苦她也不愿意跟我们讲出来，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慌。然后每次王牧师在我们家祷告以后吧，我就觉得我也就是我就心里就平静了很多，我觉得借着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我们就那个为我妈的病，我就是和我妈妈都祷告。我就是以前我祷告吧，我没有那个没有信心，然后我也没有看到很什么明显的效果。然后这次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就是真的人很渺小，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自己太渺小了，我们靠自己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会骄傲或什么，那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是仰望神。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非常迫切，就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向神祷告，然后那个很奇妙，就是神就是听了，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现在想一想，我们好像每件所求的就是医生的怎么治疗，然后医生说有只有一线希望，就是我妈妈那个病是有一种药物可以治疗的，不然的话可能就生命很短了。然后我妈妈也求说，那既然我已经得了这个病，就求神让我得那个病是能够吃这个药来治疗的。然后那个花了很长时间，这个结果终于出来了，就是那有一种药能够治疗这个肺癌，而且就是它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治，但是就有一种又经过实验室化验，它那个组织拿出来，那个肿瘤组织化验结果刚好 match， 所以可以吃那个药。然后那个这个药又是特别贵，特别贵吧，然后却还是可以申请到那个免费的药，所以就是哎呀，真的是一步一步神的带领，然后后面还有接下来很多事情。神就是垂听祷告，然后真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就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就是神是借着一些事情把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些就是说软弱的那个孩子吧带到他的面前来，真的就是满心的感谢神。然后那个通过这件事情经历与神的同在， 以前看圣经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亮光，就是看了之后好像也没记住多少话，知道是看过了，然后呢就是要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就是就要需要用的时候就是圣经话没有出来，就神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跟你说出来。现在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就是愿意寻求神，我们心里面就是知道就是信靠神，然后也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求，然后那个神就是真的垂听我们祷告，也与我们同在。现在就是我就是也是每天看圣经，然后看圣经的时候真的也是有亮光，就是很小的事情都是神都会听，然后我有的时候睡不着觉，神的圣经上的话都会告诉我怎么样睡觉，真的特别奇妙。然后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就是想说呢，如果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等到那个太晚了哈，需要神或者鞭打你，或者是那个有什么事情来临，那个就不好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平平安安的时候，我们就是信靠神，我们真正的叫对，就是说有对神有那个热心追求，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蒙福的人。哦，就是这些，谢谢。
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主。一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聚会的时间。其实我们生活中不缺少恩典，我们生活中缺少好的眼睛，能看到这是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像今天这些孩子们在唱诗的时候，孩子们很可爱，我们感谢主。神有的时候用很多微小的事情啊，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欢乐。你们注意到这些孩子们唱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小女孩在前头这样拍手哈，你们注意到没有？同时这个手干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很幽默，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感谢主。所以生命中不是缺少恩典，缺少发现恩典的眼睛啊，有感恩的心。我去看望一个老妈妈，她就讲一句话，哎呦，她说王牧师啊，你每次看到你拿眼镜戴眼镜，我就说主啊，把我的眼镜给王牧师，因为她80多岁，她不要戴眼镜看书的。我这个很温暖我的心，你知道吗？我想你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你都不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看到孩子们看到我们家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好馋哦。为什么？她有几个月不能吃盐，因为东西没有盐，你说什么味道？你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是不是？她说我看到孩子们看家人吃的时候，她说我馋得不得了，她说我要吃能吃盐多好。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为盐感恩过？有几个人？至少我从来没有过。你们有没有为盐感恩过？世界上不是缺少恩典的，缺少是发现恩典的眼睛，是不是这样？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为你的眼毛感恩过？一个弟兄因为化疗没有眼毛了，他有汗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睁不开，那时候就知道主啊，我要为眼毛感恩。你有没有感恩过？我没有过。生活中到处都是恩典，可是我们不知道来感恩。神教我们走天路啊，就像爬山一样，我们不喜欢爬，你知道，我们喜欢坐树道呼一下上山顶。那神告诉我们说，那不是神引导的路，是让我爬爬，长你的毅力，长你的肌肉，长你的耐心，长你的爱心。而且沿途当中你看到一朵野花很美啊，是不是？神是这样引导我们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应验就是要祝福我们。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下地狱，不是让我们受苦，神要爱我们祝福我们。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那个眼睛没有打开，不知道是什么恩典。你从来没有为我们中间的配偶感恩，有配偶和没有配偶真的不一样，是不是？所以生命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感恩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为生命当中很细小的事情
来感恩，为教会中许多弟兄姐妹的摆上来感恩。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爱神了，你们都不知道教会是怎么运作的，很多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爱那些人。弟兄姐妹，你晓得吗？这个世界啊，他看中的是年轻的、貌美的、有权的、有钱的。当你衰老的时候，你有病的时候，你落魄的时候，真的没有多少人爱你。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花时间跟什么人在一起？生病的、衰残的、瞎眼的、生麻风病的。爱美的人人都会啊，爱丑的人很少，爱健康的人很多，爱身边的人太少。但是教会当中，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这是没有爱心的，爱我们中间有软弱的肢体、生病的肢体，探访那些孤老在医院里的人，感谢主，这是很美的爱心的，我们感谢主。还有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们，有的弟兄们刚刚一个刚信主的人，他知道像幼儿一样，他带他查经，带他祷告，通过电话带他查经，带他祷告，让他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就像一个家。你知道每天早晨这个椅子摆好的时候，你知道有几个弟兄很早很早就赶过来，哦，这是神的恩典，生活中到处都是恩典。弟兄姐妹，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你里头很亮堂，里头也很喜乐，真的很喜乐。神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带，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让我最好看到我下20年的每一步，让我看得很清楚。如果真的看得很清楚，生活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你知道是不是？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常常在讲神的话语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照到你脚前，不往前走。那像我们操练我们与神同行吗？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求主给我们一个发现恩典的眼睛。有些人在找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抓住主，神养活马却一定会养活你的。有些人中间还有没有孩子，一向神祷告，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有病的仰望主，我们身上哪一个细胞他不知道，我们仰望主。我们中间有婚姻有问题的，主啊，你告诉我，我的婚姻问题在哪儿？如果是我的问题，主啊，你改变我。神就是恩典的，是不是？神给我们全是恩典，让我们成一个感恩的心，仰望主，每天都是美好的。感谢，让我们常常这样感恩的心，特别是年终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感恩心给主。啊，我有一件事情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因为到明年下个礼拜我们就是明年见了，是吧？又是一年了，所以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教会有一个40天的禁食祷告，啊，那我们到时候会有些材料发给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有禁食祷告？不是让你40天啊不吃喝不喝哈，啊，大家不要紧张。那今天我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点点，就教会有这个禁食祷告，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你抓住神的恩典，你知道什么是恩典，你生活中也充满恩典，啊，你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从年底啊最后一天就开始，他在主的面前有些祷告，主啊，明年一年我该怎么生活，怎么来荣耀你。我们年龄长一岁，灵性好像一点没长，是不是？那在主面前很亏欠的啊，年复一年，生理的年龄是长了一岁了，心理的年龄也长了一点，可是灵里一点没长啊，这是很亏欠的。所以我们从明年开始教会有40天的禁食祷告，帮助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寻求主，灵性上真的要有突破。所以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的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来祷告。下个礼拜我们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啊，也有材料发给大家。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预备自己。神是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常常眷顾他的百姓，让我们仰望主，主是我们的生命，主是我们的依靠，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之外，让主得荣耀，阿们。
我讲了忘了。
为什么我祷告主会听？我天天三点半醒过来，我就唱，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因为你听进主，主就会听你的祷告，感谢主。